所以这些人呢，从中国来，从秦国来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主做了一件小事，在1948年的时候去召集他们，他们果然就回来了。所以现在看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这些人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这些人从秦国来，所以可见犹太人最早是被挪到北方的居处，然后漂流到西方的居处，然后又漂流到东方的居处，你按照时间的次序都差不多的。结果呢，他们从北方回来，从西方回来，从东方回来，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说，到时候神第二次伸手就把这些人就带回来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圣经的预言很奇妙的预言，但这不是我们今天重点，这个只是打一点底子，让我们能明白我们所要明白的圣经。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召集人，他只做点小事，他的大事是什么？他的大事就是在耶路撒冷成功他的救恩，然后借着教会施行他的救恩，要一直到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看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什么意思？如果他是救主的话，那么后面怎么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后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。这个水泉当然只是救恩的水泉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这个不是以色列来说的，所以论着他是我们的救主来说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这个教会就要把这些不信主的人就引到什么？引到救恩的泉源旁边。好了，因为主有个命令要把福音送到地极，现在施行救恩到地极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福音已经到了地极，对不对？因为福音到了地极，你才能把那一般的人把他带到水泉的旁边嘛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看啊，这些从远方来，换句话，这些人从远方要来到救恩的泉源那里，那是谁呢？从北方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是老早老早，我们老早老早我们知道说苏联很多人就信了主，这是没有错。那么一直从1917革命以后，然后整个局势才开始改变的。但是谁会想到在1989年的时候，忽然间柏林围墙倒塌了。这个柏林围墙一倒塌，莫斯科帝国一瓦解，整个的局面就改变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可以怎么说呢？这些人从北方来，是从远方来，而且从北方来。所以神的话很奇妙的应验。还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从哪里来呢？从西方来。但是更稀奇的，这些曾经在远方东边的人，在秦国的人，他们也来到了救恩的泉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福音真的送到苏联，如果福音真的送到中国，那么就证明说现在果然福音送到地极。如果你看见空间的尽头，你应该想到时间的尽头，你就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是很近很近了。所以难怪下面说，诸天呐、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。为什么？现在福音终于送到地极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福音送到中国，什么时候离开主回来的日子就很近。这就解释为什么到1807年福音才正式在澳门登陆，然后经过200年，你看基督在教会中工作一直做到今天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些从中国来，为什么这些拜偶像拜了几千年的中国人，他们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如果这些人是从秦国来，他 他们一定从东方的极处来。换一句话说，到了中国，福音传到中国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主很快的就要回来。你要知道吗？有很多的传教士，很多的苏拉米女，就是为着催促主再来，因为他们听见主的话说，什么时候天国的福音传遍，我们的主就回来，末日就来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抛尽理想，他们为着神催促主的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说我要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他。所以这就开始了主在中国开福音的工作。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你知道说，既然讲到空间的尽头，毫无疑问的，苏联那一大片的土地代表空间的尽头，那是远北。美国的那一片土地代表远西，中国这一片土地的确代表远东。以色列人漂流到天涯海角，他们的范围漂流有多大，福音的范围也有多大。最后你看见福音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。第十五节，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虽然中国经过了多少年的战乱，就没有忘记中国。所以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。所有天涯海角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的主的大使命是借着教会要把救恩施行到地极。那因着主有的意思，要把他的救恩施行到中国这块土地。那么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澳门开始。为什么从澳门开始？所以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，那个时候是很困难很困难。今天讲的马里逊很清楚，他做工作25年，只有25个人受洗，这是他最高的最大的成绩。但你不能怪他，因为主把他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他要做一个福音使者，他不能做一个实权实实足足的福音使者，明白吗？很实际就是为着福音的开展，你看见很多很多的福音使者委屈他们，他们知道这不是他们要做，他们没有意思要做这个事。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福音送到台湾的时候，你知道福音在南台湾登陆是个医生，叫戴，是个医生。那么没有他，大概在台南开业就十几天就被赶走了，因为人家说他因为就跟他们觉得跟中医在那里比赛嘛，所以他们就造了很多的谣啊，说什么他们把婴孩的心啊剖出来啊什么的，所以没有多久就被赶走了。但是后来他回过头来回想那一段时间，他说感谢主，幸好我被赶出来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想想看，一个医生到了这种地方，尤其台南那个时候算是首府啊，如果你真的不被赶出来，一定受欢迎，对不对？受欢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结果你一定只有做医生，你的目的不是要做医生啊，你是为着要传福音所做医生，所以你是不得已的，你要看病要做这个，因为你知道救人的灵魂比救人的身体还要好嘛。他说那个时候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他说我很可能就忘记了我的使命，我可能受人的欢迎。他就是因为那个缘故，他说我永远记得，就打发我到台南来，打发我到台湾来，不是光为着人的身体，是为着人的灵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吗？所有传教士到远方，到东方来，到工厂来，他的目的，他的指望，他的这个心胸，当然是为着福音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 到那个地方，你一定受那个地方的限，有许许多多的限，叫你没有自由，叫你不可能，你没有办法来敲这个中国福音的门，因为这个拜偶像拜了这么多年，撒旦在那里完全的猖獗，他的作为绝对在那个地方像别家魔一样，你根本不可能想摇动整个的中国的。所以总要有人做先锋，是不是？那么问题在这里，就做先锋，如果在那个时候是特别特别艰难的。所以如果马里逊，我们读他的故事，你不能够拿一般传教士，不拿一般福音使者来衡量他，不能，因为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是他不愿意做的，但他不能不做，为着福音，因为他在那里垦荒，在那里开工。所以今天你要认识他，有称赞他的人，有毁谤他的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马里逊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人来到中国这块土地，你看见受了许许多多限制，虽然在许多的限制里面，因为他的意向没有改变，所以他们没有就回去了，他没有就垂头丧气，他们还是忠于神对他们的托付，最后他们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福音送到中国，原因就是因为多少年来中国有自己的文化，有自己的文化，有觉得别人都不行，所以觉得外国人来就是叫洋鬼翻鬼，叫他们根本看不起他们，觉得他们根本没有他们的文化，见到皇帝你一定要三跪九，一定要三叩九拜，否则不可以的，因为这是大国之尊，这个中国叫做泱泱大国，中间全世界最中间的国家。所以你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，没有人比我们文化更高了，我们受的是孔子的教育，然后你看见我们也有诸子家，也有很多，也有理学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传福音，你要对一般一个你如果对一些自满自足的，你很难很难把福音传出去，而且没有，我们知道说佛教生根里很久了，道教在这里生根很久，佛教虽然是外来的，但你看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影响，那道教可以算是土生土长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说有了道教，有了佛教，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空间是为着福音的。所以如果你读历史的话，有三次圣灵做了突破的工作，那一次呢是在唐朝的时候，这个唐朝的时候啊，十七世纪，那个时候福音呢是送到了中国。那为什么我要讲福音正式登陆呢？是1807年，等一等我会解释的。但现在我是先讲到那个时候传福音有多么困难，所以我就用这些故事来给弟兄姊妹了解。那么传到中国的福音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景教，最早。应该是使徒多马工作的结果。那个时候多马大概到了今天的伊拉克，也到了今天的叙利亚，那么尤其到了幼发拉底河那一带。你知道幼发拉底河有一个支流叫做亚伯河，你去读圣经，他们被掳到亚述的时候有一个河叫做亚伯河，所以呢幼发拉底河跟亚伯河这个流域的地方，因为这两河的流域嘛，所以呢就叫米索波达米亚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，讲到米索波达米亚，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亚伯罕的第二个故乡，也就是巴旦亚兰，也就是后来最后雅各回去的地方。所以圣经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做米索波达米亚，意思就是说它是幼发拉底河跟亚伯河这个流域的地方。那整个这块地方叫什么？叫巴旦亚兰。雅各后来当然逃回去了。还有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替以撒娶亲，就回到巴旦亚兰去，回到米索波达米亚去，回到雅各亚